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我今天的小题目呢叫从大学教授到科普网红。我呢这个是一个千万粉丝的科普大 V， 网名呢叫奥卡姆剃刀，这是一个非常酷的哲学名词。很遗憾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典故，以至于我讲课的时候经常被人介绍为奥卡姆剃须刀。因为经常有新认识的我网友啊给我评论说，一个卖剃刀的不好好研究理发，搞起科普了，这个世界还能好吗？我呢是搞科普呢，是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在2010年的时候有了微博，有了微博以后140个字，我想干点什么呢？当时我正在给研究生上的课叫工业密码学，我就尝试用140个字把这个工业密码学的基本原理讲出来。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么复杂一个理论，用100个字讲出来是非常难的。我大概是这样讲的啊，我说我有一封信我要传给你，但是我要保密，我上了一个黑锁，我传给你了，那很自然的想的，你打不开，我要把钥匙传给你，对不起，钥匙不能传递，钥匙传递了以后就风险，那钥匙在我兜里，你打不开怎么办呢？你就上把蓝锁，你不是更打不开了吗？没关系，你寄还给我，我把黑锁打开再寄还给你，你有蓝锁的钥匙打开，这不就看到我的保密信了吗？而始终这个过程中就没有钥匙的传递，这就是非对称加密的一个核心。当时刚有微博的时候啊，阅读量不是很高，我这个帖子就1000多播放，几十万阅读，好评如潮，但同时也引来了同行的质疑，很多同行说你这个不严谨巴拉巴拉。后来我跟他讨论以后，我说我知道你想说不严谨是怎么回事，你也知道我是真懂这个的，但是我们讨论的刚才的话题，什么超递增序列、杂凑函数，这些东西要把它说明白要5本数学，对不对？我们这样的科普，尤其是通信科普，它完全建立在数学上，你怎么能跟外行人讲严谨啊？我说你如果能举出更好的例子来，那我就服气，你给我说你没说超递增序列的事儿，我说我不服气。由此啊，奠定了我对通信科普的一个认知，要给外行人讲明白，不要用数学，一点术语也不要有，要构建另外一个体系，要讲故事，做比喻。什么叫严谨？我们科技人员为什么讲严谨？我们知道我们错一个小数点，火箭就掉下来，但是科普没有问题啊，他这样理解到这个层次就够了。你说不严谨，他又不可能去真的编协议去，对不对？要构建两个这个体系，我们内行人交流有体系，我们现在最忌讳的内行人用内行人的逻辑来说科普，你这不严谨，因为这样严谨的话要学5本数学，这是我的第一个认识。那第二个认识呢，我在网络科普你要立个范儿啊，就说明你是很牛的人，怎么办？网红很多，科技科普大 V 啊，要做 KOL 关键意见领袖，要做到遇到了通信问题，所有网民都知道，要请教一下奥老师。那怎么做到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相信体制内的，我是千万粉丝大 V， 没人介绍，都介绍我是原陆军工程大学副教授，实际上我现在身份是大 V 了，但实际上大 V 被人当网红，就当做什么老铁666那种人。那怎么样把这个脱颖而出呢？我觉得还是要靠现实的这个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呢，科普以后啊，我在人民邮电报啊等等专业媒体上写了很多文章，包括我还研究了最新型短信诈骗，然后公安部刑侦局高度认可，说你说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对学者和对网络大 V 的他的认知啊是不一样的。去年我去一个省公安厅厅长请我们3个大 V 去探讨一件事儿，就他拍了一个片子，效果不是很好，就大家看了就是，然后请我们会诊去，这公安厅长权高位重，没有看上我们。进来以后呢，一落座就给我来了个难题儿，说哎，为什么我觉着这个网络看不懂啊？为什么有的专家水平很高，粉丝很少，有的专家水平很差，啊，粉丝倒挺多，这咋回事？我说这个问题我必须回答，因为我水平很差，但我粉丝量特别高，是吧？我头条，我说微博1200万粉丝，我头条150万，是吧？这个我给你讲讲为什么。我说我也当体制内的教授。体制内评价你的时候要看你的这个学术有没有颠覆能力，有没有深度，而网络大 V 的首要的是共鸣，因为你这个片子拍了， 我就发现啊，这些老警察们看得热泪盈眶。我说你的共鸣点选错了，你把共鸣点放在了感动老警察上，你拍了个自我感动的片子，你没有把这个共鸣点啊和共情点放在老百姓能理解的这个程度上。你强调忠诚奉献，其实老百姓要强调的是儿女情长，共鸣点选错了啊。第二个洞察，它里边有个镜头，就是说警察一枪就把这个挥舞着凶器的这个歹徒打到胸上打倒了。很多人评价为什么不打腿，我也现场问那个厅长了，我说为什么不打腿啊，他说全世界警察在防暴的时候都要打胸，因为五米之外活动目标打不准，就算打到腿以后也不影响他继续挥刀。我说对，我说我懂，我说我30年军人，我懂你说的对的，但是你不讲，你把行业常识当做了公共常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洞察点，能提升你的影响力的，你不做。我说第三个，我再给你讲讲互动。我说我也写过好帖子，然后大家阅读量很高，评论量很低。我也就问我的粉丝，我说你们怎么我写了你们吭个气儿啊？后来他们就回答，有人就关系不错说，哎呦包老师你这篇文章高大上，我们不敢吭气儿。这就说明科普文章就失败了。所以说有些我看不上的一些数码博主啊，他们就有一个会下钩子，说完以后然后最后留一句啊，这两个手机哪个漂亮，放两个图，所有人都敢回答，因为你说哪个漂亮都不丢人。所以说你没有互动，包括你这个整个影片出来以后底下就没有人引导的互动，所以你失败了。我讲完这以后他非常服气，站起来给我握我的手说，这个共鸣洞察互动我一辈子忘不了了。本来两个小时见面，弄了一下午，晚上请我们吃饭。我总结啊，就是没有共鸣就没有影响，没有洞察就没有扭转，没有互动就没有热度。怎么做一篇征服人心的科普爆款呢？我觉得要从公序良俗上找这个共鸣点。你说科普为什么要从公序良俗啊？因为你拉过来说，过来我给你讲讲量子通信，没人听。你说过来我告诉你现在说中国量子东西是骗局，我告诉你真相，哎，他乐意听。要从科学角度找出扭转点。第三呢，要设置网友冲动发言讨论点，你得让他说话，你不能在说完以后底下鸦雀无声啊！你很高，那叫学术报告，不叫科普。前段时间当当总裁李国庆和他的夫人于于在网上撕，是吧，各说各的理由。于于是怎么写的？第一，开门见山，我要抓破你的脸，你净身出户拿走1亿3，一把茶壶锅儿瓢泼全砸遍，多么的短促有力，朗朗上口，开门见山，这就是现在的网络语言。而李国庆的知乎者也起承转合这套文人的东西，网民是不看的。所以说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三点以外啊，科普的语言要用短句子，不要少转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我就点评了这个事件，我说夫妻可以反目成仇，但不要公开撕。如果一定要撕，请注意一自然段不要超过4行，段落之间要空1行。这个有300多万阅读。第二个很敏感的问题啊，做科普挣钱吗？我们总说啊，科普这个号召年轻人科普，必须要有生态，要能挣钱。能不能挣钱啊？要把妈去掉，当然能挣钱啊。例如我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网民，叫成都下水道，他是一个男科医生。他在网上微博上做问答，他设了一个很低的钱数，假设吧50块钱，问他一个问题，你掏50块钱网上问个问题，这刚刚是开始，精彩在后面。问了问题以后呢，他回答了，掏钱的人看到了，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啊就被他放在他的首页上，但是内容回答看不到。有的时候你想这个问题问得挺好，我也想知道，掏1块钱，这个1块钱呢5毛钱给提问者，5毛钱给回答者，这就给那些没有水准的人，就是没有回答能力的人，也给他了一个流量的福利。简单的说，你提一个好问题，这1块钱积累多了，你5毛5毛也挣不少。就他就这样提问题啊，这个医生他自己亮的啊，没有什么隐私，一个月平均挣6万块钱零花钱。其中有一个问题呢，我印象很深，有人问他，我是个中老年男性，这个常年吃高血压的药，但同时能不能吃伟哥呀？会不会犯冲啊？我也花1块钱看了看，答案是不犯冲。你想想，光这一个问题，他挣了几万块钱。所以科普有没有价值啊？当然有价值。当时有个悟空问答，悟空问答呢是这样，就是你随便回答一个问题， 按照流量给你提成。对我来说啊，回答一个问题平均用300个字，挣600块钱，一个字2块，这比我在大学课时费高多了。300个字对我来说太 easy 了，这个10分钟我就给他回答了啊。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毛毛雨的问题，那我一天回答100个都行。但是平台为了限制你，让更多的人回答，一个月只让你回答20条，你多回答了不给钱了。因此我一年回答了240条，然后挣了10万块钱零花钱。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变成了科普短视频了。我非常有感触啊，我从博客时代就开始写，我2005年就开始做科普。我自认为我写的好的东西啊，好的内容，阅读量是这样分布的：博客1000阅读，微博10000阅读，我喜马拉雅语音一条是10万，而我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平均每一条是100万。有人说，哎呀，这些人们啊都不愿意看长文了，都退化了。错了，据我的分析啊，爱看长文的还在看，但是以前读不了长文的人他读短文，读不了短文的人他听，听都不爱听的人他能看。也就是大量的以前不读书不看报不愿意没有好奇心的人也加入到了一个科普受众之中啊，这是一个好事。所以说我这个门槛很低，但是呢现在5到15分钟的横屏知识短视频就是下一个科普的风口。最后呢我提几点感想。第一个呢，要养人化，坚决杜绝行业术语。请注意啊，我不是说少用，我说要杜绝。你用术语就表示对人家外行的不尊重。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参加中国移动的年会，我们一桌坐的，我被列为媒体了，就是科技日报、人民邮电报的资深编辑，也有我。移动人给他讲我们未来 5G 发展方向，讲的是我们就会要建立一个 SA 网络，在上面用 NB-IoT 来构建物联网。底下人听全懵了，这还是科技记者都听懵了，老百姓会怎么回事？哎，不要用术语。后来我说你别说了，我来给你们讲。我给这个记者一讲，记者听懂了。所以说我现在有100个记者的微信，就行业的记者，他们有什么难题啊不理解就问我，因为他们不能问真专家，真的那个移动啊工信部专家，工信部专家一张嘴就术语。后来我也说你不要用术语，老百姓能听懂的话说，对不起，他说不出来。所以说做科普要不仅转换思想，还要转换语言体系。第二个，通俗再通俗，定位乡村初中生。因为我们现在只有8.47%的人具有科学素养，这什么意思啊？这一道题，科普题，就是例如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还是一年，吸烟是否有害健康，我估计这个小姑娘都能知道。你只要知道，你就超过了全中国91%的人了。那你另外这91%人，你不是科普对象吗？恰恰相反，他们是我们真正的科普对象。我们现在都是给有好奇心的人去做科普，实际上只占了不到全中国的1/10。人设鲜明，不要刻意迎合网民。也就是说，例如啊，我给说一说科普3大深坑，大家有没有共识啊？中医药、民族与宗教、转基因，这3个坑，在家里谈伤害亲情，跟朋友谈伤害友情，饭桌上谈就会不欢而散。科普这个是非常大的难题，这是我的一个微头条。简单说，我就是特意去买了转基因的油，我说不是为了省俩钱，我说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实质等同，只会更加安全。然后100多万阅读，3000多万评论，你猜大家是表扬我还是骂我？被骂惨了，是吧？被骂惨了。但是我就咬着牙，我就没删。什么要以肘子为伍，知道肘子谁吗？15年前我跟他算是一伙的，你看他信誉司上现在还有我的名字呢。我也以前是信誉司的主力写手，后来加入科学送手会，我还适合调解一下，结果得罪他了，后来就分手了。那怎样做好转基因科普？方舟子啊，他那一套是什么呀？拎着耳朵骂啊，你傻子，这个不懂，这个不行。应该是啊，坐着他家炕头上拉拉呱那种，对不对？不要着急。所以说方舟子支持转基因，但是他形象不好，这对转基因的推广是一个负资产，严重负资产。第四个呢，说错了马上认，挨打要立正，没人可以不犯错误。我就发现了啊，这个现实中的专家呀不愿意承认错误，在网上你错了公开承认我错了，没人笑话你， 两天后大家就忘了。你只要不认错，十年都有人记着你。我举个例子啊，《本草纲目》有这么一段话，什么鸡肉要忌讳怎么怎么着，鸡子忌同鸡，鸡是鸡子忌，也是鸡蛋的忌讳跟鸡的忌讳是一样的啊。当然这个东西不科学啊，因此有人批判他，因为过去的那个没有标点符号，就是鸡子忌同鸡。方舟子批判他说，认为是鸡蛋不能跟生他那只鸡一块吃，鸡子忌同鸡嘛。结果他明显解释错了嘛，人家批评他死不认错，死不认错就被人指摘了十年，一直到了今天。另外本端月的热点要马上抢，使劲抢，抢热点不丢人，是我们做科普的一个必要的功夫。前两天呢，我参加中国计算机大会也做了一个分享，计算机大会呢准备找100个博士和硕士要做科普，要把计算机、人工智能、大数据、什么神经网络这些知识要传递给公众。而且呢，这个大数据研究所的王云哲的所长要亲自抓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转基因呢，对基因项目，我觉着也应该要有这样一个专项的计划，因为我们这个事业要做下来以后啊，民众的支持，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民众支持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祝愿啊，我们那个生物基因的科普啊要做起来，而且呢，基因科普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好，谢谢大家。